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感谢主，也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能够你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有求你向我们说话，赐给我们谨守的心，能够遵循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自我介绍，我叫陈乐昌，Luke Chen，我现在呢是在远东广播服事，住在洛杉矶，但是呢，我并不是外地人啊，我过去曾经在洛杉矶，在西雅图住过10年，最后几年呢，actually 住在 San Mamish Plateau 这边，所以这里是我算是在美国的家吧，然后每次回来都是很多很多的 memory，那我自己呢是在中国的江苏长大。我是江苏人，是吗？哦，OK，就讲这个。到现在，我的家人还在中国。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出差，就顺路回到中国去看望我的看望我的家人。因为疫情呢，我其实已经6年没有再看到他们了。当我见到家人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心里边多少还是有点难过的。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退休这两个字。我记得，26年前，我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皮箱，飞机从上海飞到温哥华去那边留学。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刚刚退休，我母亲其实身体还非常非常健康。我有5个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很年轻，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拼命的努力打拼，勤奋的工作。那一转眼呢，已经20几年过去了。我现在我的家人，我的姐姐哥哥，他们不是已经退休，就是在退休的路上面。从他们眼神里边多少看到一点迷茫嘛，好像在说为什么我就要退休了，那我退休以后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人生中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自己记得从西雅图搬走已经差不多6年多的时间了。我在远东广播机构服侍已3年多的时间，有时候我也问我自己，我这3年我到底做了什么？当我自己年纪已经从40开始变成50的时候，有时候会问自己说，我的人生要怎么样度过？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要面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不要虚度。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么在地上才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也是我今天和大家想要分享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给大家看的经文呢是诗篇90篇，我的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这个诗篇。这个诗篇的一开头就说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这首诗篇呢，一般相信是摩西所写的，是摩西所写的唯一的诗篇，也是他在神面前祷告。而当摩西写这首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子民他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的好，他们仍然在旷野里面漂流。神在荆棘火丛中向摩西显现，差遣他到埃及，把他子民从埃及为奴自己带出来，带到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他们呢经历了神救赎人的高光时刻，神在埃及行的十灾，带领他们过红海，在西乃山下面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把他们一路带到迦南地的边缘。但是他们呢却一次次的背逆神，试探神，最后神审判他们，让他们在旷野里漂流40年。所以当摩西晚年的时候写下这个诗篇，为神的百姓祷告，在祷告当中他求的是神帮助他的百姓，提醒他们，使他们人生当中可以有真正的智慧，回到神的面前，重新饱受上神的慈爱与恩典，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段经文呢，我和大家会分享3点。第一点，要认清生命的真相；第二，寻求神的智慧；最后，依靠神的恩典。对不起啊，这个方向好像反了。首先，摩西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个明白生命的真相。第一节、第二节，摩西对神祷告说：“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当摩西开始祷告的时候，他首先做一个宣告，他说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就是说神是一切的来源，是创造者，也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而且呢，神也是我们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神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用的是一个词叫 Adonai， 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他决定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的人生一切，我们的思想意念行为都要向神负责。然后并且说神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这个词呢，有些地方也会翻译成避难所。那不管是居所或者避难所，摩西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属，我们从他而来，最终我们回到他那里面对他，而且在神里边，我们才能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意义、安全和价值。但讲完这个以后，摩西接着说，相对于神的永恒不变，看到就是人生的短暂。第三节他说，你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不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面存留，我们是尘土造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尘土。这个世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谈这个话题，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当那天来到的时候，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的丰功伟绩，也不管我们自己多么的不愿意，或者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有多么的不舍，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选择，都必须要离开，归回尘土。生命不单单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很多时候生命的流逝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所以摩西这里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这里摩西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生命的短暂。当有的时候，当苦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一切都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就在我回中国的这段时间里面，在中国碰到一个股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有人知道哈，在中国有个股市，7000多只股票，其中有1000多只跌停了，很多人的财富一夜之间就归零。就像摩西所讲的，我们人生那个时候好像睡了一觉一样的，睡觉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当我们闭上眼睛醒来的时候，一夜就过去了。人生很多时候就好像做梦一样的，不管你梦见里面多么的美好，醒来的都是空的。或者摩西也说，我们的人生像地上的草一样的短暂，草的这个生命周期非常的短，早上再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这里所描述的是迦南地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呢，冬天和春天会下很多雨水，然后在雨水滋润下面，草会长得非常的繁茂。但是炎热的夏天来到的时候，这个热风一吹啊，草很快就枯干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短暂。就在我在出国上一次回国，然后从台湾搭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在机场等飞机，就突然收到呢，我大学同学群里边发了一个信息，就告诉我一个消息，就是我大学一个同学过世了。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同学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大男孩，身体很健壮，大学的时候呢很爱运动，喜欢打网球。就在他过世前几天呢，他和我一群同学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非常开心。结果几个小时以后就不在了。那天晚上他自己的家里边突然突发疾病，然后呢身体大规模的感染，几个小时就不见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好像被揪住一样的，非常的难过，非常伤感。因为就在几年前，他有一次路过我住过那个城市，我还跟他联系说以后希望有机会能够看他，却不曾想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以前呢，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看到他桌上有一本《荒漠甘泉》，所以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基督徒，到后来才从他的家人知道说他原来不是的。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说跟他去聊一聊，向他分享福音，也求证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现在又再也没有机会了。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本相，人生既短暂又有限，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未来。而且这里摩西告诉我们的，我们人生不单单有限和短暂，更重要的是世人生活在罪恶里面和神的愤怒当中。所以第七节第八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说人生的这个短暂和有限只是短暂的，只是我们能够好像亲身能够经历的，但生命更真的真相就是说，或者说我们人生有限和短暂的背后的原因是人与神隔绝，每个人都是罪人，也许在世人眼里边或者在公开的场合，别人不见得能够看到我们里边那种软弱罪恶的一面，但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人生所做的一切点点滴滴都在神的面光下面，因为罪人与神隔离，因为罪人与神为敌，因为罪人活在神的审判下面。罪是人无法改变的本性，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也是人一切痛苦的根源。我想当摩西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心里边那种感触是非常深厚的。以色列人还在旷野里面漂流，他有四十年之久，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和他一起出埃及的那些百姓一个个倒闭在旷野里边，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边缘，带着恩典一直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因为抱怨叛逆，以至于在西奈山上面他们才看不到几天，这几天看不到摩西就开始抱怨拜偶像，因为这些人罪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以至于审判他们，以至于摩西那一代的男丁那些发怨言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这是何等伤痛的一个结果。所以摩西最后总结说，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下面，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样的，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摩西所说的人生的真相。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就活在神的愤怒里边，如果没有神，我们的人生都是短暂的，都是有限的，到最后都是一阵虚空。有这样一个统计，2021年呢，出生的美国人的大概那个期望的寿命只有76岁，76点几岁，而且最近几年一直在下降。所以摩西讲的非常的对哈，而且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没有神，当我们回顾人生的时候，只有一声叹息。没有神，人的人生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沦为虚空。当分享了这个人生的真相以后，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首诗篇里面的11节到12节是这首诗篇的转折，是摩西开始向神祷告祈求，他所要先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摩西这里恳求神，求你教导我们去怎么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有个真正的智慧的心，才不会浑浑噩噩的过我们的人生。这里其实摩西所求的是上帝让他的子民可以真正的悔改，帮助他们悔改，从他们人生错误的方向里面转变过来，而是有个真正的智慧去度过我们的人生。这个世界上面人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生命的真相，而在错误的路上面一路狂奔。当然摩西写这段经文所想到的就是旷野里面的子民，所以他在11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这里摩西好像是带着一种很悲凉的那种口气在祷告，是一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没有人按照你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你。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智慧去生活，这些神的子民虽然他们曾经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保守，他们也看到过云柱火柱，看到神的荣耀，亲身经历神为他们征战， 也许他们头脑里面知道神的大能、圣洁，却没有一个敬畏的心。这群人本来是应该与神同在，经历神的恩典，本来要去迦南地的，却一个个倒闭在旷野里边。其实有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光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世界上面人都在追求财富、成功，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神并不存在，好像他们人生最终不需要去面对神，或者说他们觉得不需要神，他们也能够实现人生的这个价值与目标意义。我以前在 IT 行业，在 Microsoft、Amazon 差不多前后工作有10年的时间。我的很多同事，他们都以那种硅谷的成功人士为他们人生的榜样，雄心勃勃。很多人自己家庭身体不顾，拼命的加班，他们渴望自己人生就要出人头地，能够成功。而对于另外一群年轻人呢，他们最终的人生目标就是要享受这个世界，享受人生。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餐馆这么多，我都要去尝一尝，景点那么多，我都要去转一转。为何不趁自己年轻好好的玩一玩，享受每一天，老了就不会后悔。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仍然为了自己的成功而努力，为了自己儿女而奔忙，为了这个世界上短暂的食物而劳苦。他们所追求的仍然是今天的成功财富，就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人生过去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后悔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去了。所以这里摩西所求的就是说，神求你来教导我们，你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去看到生命的真相。所谓数算年日，就是说让我们去看到时间的飞逝，我们多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拿不回来。数算年日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未来还有多少日子，其实我们人生有多少日子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数算年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一生当中是何等的脆弱与不定，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何等的没有指望。数算年日其实就是意味着让我们去看，去再去检查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的。我们是追求这个世界成功呢，地位呢，追求那些短暂没有价值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人生一生当中空度年日。所以这里透过神的光照，透过神的恩典，摩西教导我们，求神教导我们去衡量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看到那种远离神的道路的终点在哪里，看到远离神人生的光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转向回到神面前。所以这里摩西祷告就说，因着这样的数算，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智慧。什么是智慧呢？圣经的智慧指的就是那圣经的智慧叫可以简单称为叫 practical skills associated with understanding and living a successful life。 所谓真正的智慧就是我们去了解生命的本相，并且有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所以这里这个摩西为以色列人所求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生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说神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知道说没有神的人生，远离神的人生是一种又短又苦充满污秽的人生，让我们真的可以以顺服依靠敬畏的心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智慧的心就是让我们真的以神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气息从神而来，我们需要依靠他，为他而造，我们生命需要为主而活。只有在主里边，我们才能找到我们自己 生命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的人生才在里面找到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困境也才能够在神命里边才能够解决。智慧的心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回出神的旨意来。智慧的心是要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地上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为了永恒的而活，而不是为了地上的短暂的而活。我们工作是为荣耀神，我们的婚姻家庭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与满足，乃是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成为世界的见证。我们今天教养儿女，不是要让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世界上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乃是要让他们一生当中能够紧紧的跟随神，认识神。 我是我们的家庭自从盟主服侍主以来，一直都在搬迁。2017年的时候，我们从西雅图搬到达拉斯，然后呢又从达拉斯搬到洛杉矶。那现在我们又从洛杉矶搬回达拉斯。当时我们从西雅图搬到达拉斯，每一次搬迁呢，对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第一次搬迁，我的孩子失去他们自己最亲爱的母会，就是西雅图正道堂，失去了他们从小一起成长的朋友，到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里边。那第二次搬迁呢，他们的年纪更大，我的老大是 teenager，15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他们在达拉斯那边的教会、团契、朋友、学校、社区，就好像一个人被连根拔起一样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现在今年因为这个我们服侍的需要，我们需要再次面对搬迁。这次是我的老二，我的女儿要15岁，我非常担心，当再次搬迁的时候，她能不能够适应？有一次呢，我就开车带她去教会，我就问她说：“你想不想搬迁？”她说不想。我问她说搬家会对你影响是什么？”她说：“我不喜欢搬迁，因为每次搬迁呢，我都会失去最好的朋友。”但是她也告诉我说：“她说搬迁是神对我们的全家的心意。”我们就必须要顺服，而且因为几次的搬迁，他说我学会了，我不会把自己锁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的英文的用词就是说 attached to any place，就是不把任何的地方当做自己好像永远的住所一样的，而是当做生命中的一站。其实圣经描述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他到每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说我都会继续的努力在那里建立新的朋友。我听了以后，其实心里边真的很感动。其实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一生当中不再为地上而活，不再为这个被地上这些琐碎的事情、地上这些财宝所锁住，而是真正的可以为永恒而活。有这样真正的智慧，我们的人生才能活出我们真正的意义来。那摩西求智慧，最后他求恩典。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如果即便是我们立志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也知道神的审判，立志做一个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这些其实远远都还是不够的。我们人生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其实我们真正的出路在神的恩典。所以在诗篇的最后，摩西开始向神祈求，他求神的怜悯。他在13节说：“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这两个要不太匹配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其实在于神的恩典。摩西这里说：“主啊，我们是人，本是尘土，将要归于尘土。人的罪藏在你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人在神的愤怒下面。”我人唯一的盼望在于神的恩典，他不永远丢弃我们，也不抛下我们。我们的盼望就是神为他的子民后悔。那这里当然不是说神跟人一样，他好像会对自己所做的后悔，认为自己做了好像不该做的事情一样。这里后悔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按我们的罪去待我们，不按我们的罪去审判我们，使我们灭绝，而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显出他的恩典、慈爱与忍耐来。神以他的慈爱恩典来待我们，使我们能够被重新建立。而摩西呢，也为神的子民求神的慈爱。第14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的一生当中，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早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经历神的慈爱，而不是偶尔的得到神的慈爱。摩西也为神的子民求他们能够喜乐。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人生怎么样才能有真正喜乐呢？其实只有当我们恢复神的关系，神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仅仅是创造主、审判的主，而是我们救赎的主、我们的天父。当我们一生当中活在神的慈爱和恩典当中，我们经历他的保守、看顾、同在的时候，我们人生才会有真正的喜乐，这才是真正喜乐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里摩西为他的子民所求，神的子民所求的就是神的饶恕、和好、同在。 这里不单单是求神教导他子民他们要悔改，更重要的是求神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会饶恕他们，重新建立他们，恢复约的关系，并且赐福给他们。因为摩西之所以能这样祷告，因为知道神是充满恩典慈爱的神。出埃及记第34章66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神不单单是一个审判的主，也是一个充满慈爱怜悯的主，他会审判罪恶，也会施行拯救。所以当神的子民，当我们敬畏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们就能经历神的赦免、慈爱、祝福与同在。唯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能够经历从与神隔绝到与神连接，从短暂到永恒，从卑微到尊贵，从悲苦到喜乐。这里是摩西为神的子民所求的，也是一个智慧人生的必然结果。在摩西讲了这个四个求以后，最后摩西讲了四个愿。他说，愿你的行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荣美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为 favor， 也就是神的恩惠的意思。愿你建立我们手里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其实这里摩西祷告什么？摩西祷告就说，不但呢神的子民可以与神恢复关系，这里他所祷告的就是说他们一生当中能够继续经历神的作为，彰显神的荣耀。不单单是他们，而且他们的子孙能够世世代代经历神在他身上，继续神在他们身上的使命，使他们手里所做的一切能够被神纪念。因为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圣洁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着他们对上帝的这个尊崇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世界上的万民都能够因着他认识耶和华，也能够归向耶和华。所以这里摩西所求的是什么呢？当神的子民存着敬畏的心敬畏他的时候，他们就能看到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神就会继续更新他们的生命，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建立属神的国度，并且他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可以完成他们身上的使命，并且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被神纪念。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这个诗篇的开头好像非常的悲观，我们在这个诗篇的开头和结尾看到非常强烈的对比。在开头我们看到归于尘土，如水冲去，如水一叫，因怒气而消灭，因愤怒而惊慌。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当中，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叹息一样，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但是在这首诗篇的结尾，我们却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接纳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这里摩西所盼望的结果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是脆弱的、有限的、有罪的，阳光下的生活可能是徒劳的，被神审判的人也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善，但是摩西知道神的恩典与慈爱，当我们人得到智慧的心跪向神，尽心尽力爱他的时候，跟随他，神的爱能够改变我们的一切，改变软弱的东西，使他成为神的荣耀。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救赎、恩典、慈爱，我们的人生不再是短暂的，乃是永恒的；不再是软弱的，乃是充满荣耀的。我们人生的一切努力不再是徒劳无功的，乃是带着永恒价值的。我们在人生当中就能经历神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面成就他的旨意。那讲到了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生命的见证。在我人生当中有两个人可以成为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岳父，一个是我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我的岳父呢是一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人是个非常普通的人，身材矮小。他 从小就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十八岁就从神学院毕业。因为神的呼召呢，他就瞒着家人去中国的西南边疆布道，担任牧师，在那里服侍主。当1958年开始政府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被抓进监牢里边，在监狱里面做了整整17年的时间。我有很多机会和他一起聊天，他会告诉我很多以前他在监牢里的一些经历，那里面所经历神的保守。我印象最深的时候，他说当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遣返原籍的时候，他找不到工作，但是呢他所思所想仍然是怎么样传福音。他说我那个时候想要去做一个理发师，他就买了一套工具，他说我可以给别人理头发的时候呢，可以给别人分享福音，因为我给你理头发，你起码要坐在那边20分钟听我讲，你不能动。后来神给他一份政府的工作，他就提前退休，在60多岁那年重新开始牧养教会。后来呢，他不知疲倦，走遍中国的各个地方，去培训那个教会的领袖，年轻人。他一生当中服侍主到一直到90岁为止，最后因为他腿脚不方便，以后不能再旅行了，才停下来。在他91岁那一年，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和教会同工谈事工，把教会的事情向那个同工交代，然后就跟我的岳母告别，说我要去睡觉了。就在睡梦当中被主安详地接走，没有任何的挣扎与痛苦。在我岳父的一生当中，无数的人因为他认识基督，也有无数人生命被他影响。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有好几百人涌入他的那个追思礼拜里边，向这位忠信老妇人告别。而我自己的父亲呢，却是另外一种人。他是人眼里边的好人，他跟所有人一样，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生活奔忙。当他退休以后，他的人生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简单和无聊。我的孩子常常说我这个人看上去很无聊，就是因为从我父亲那遗传来的。我父亲晚年的时候，他生活里面很多的愁苦，我每次回去看他，他都会告诉我他心里面愁苦，很多纠结的地方。特别最后几年，因为家庭的变故，他心里边很多的痛苦埋在心里边。感谢主，他最后在人生最后的时候能够蒙恩得救，自己信主。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天上，但是当我思想他们的人生的时候，他们地上的人生的时候，真的可以清楚地看见两个不同的选择，两种不同的人生，两种不同的生命，还有两种不同的属灵的影响。我想摩西这里用他的祷经历告诉我们，远离神的人，人生是何等的短暂脆弱，好像一声叹息一样的飞逝而过。所以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数算真我们的年日，得到生命的智慧。而当我们真的悔改回到神面前，一生跟随主，为主而活的时候，为永恒而活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经历神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带着永恒的意义，我们就会不忘此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地上还有多少年日，都可以尽心尽力的去侍奉他，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丰盛的器皿，去祝福这个世界，把福音也带给其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你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能够活出福音的大能来，让地上的万民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看到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永恒而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生命当中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也能够在地上的时候传讲你的爱，主，让更多人能够透着我们生命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求在这里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你祝福他们，求你恩待他们，也带领他们的一生。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